好了，那么现在我们开始谈妻子的顺服。妻子的顺服，你谈到这个顺服的问题的时候，妻子都异口同声：“哎呀，太难了。”为什么难？妻子们在顺服过程中会遇到这些挑战，这些挑战使我们感觉到真是太难了，对吗？第一个，我们看看这个挑战啊。妻子们第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丈夫不信主，或者说我丈夫属灵程度信主了，但是不如我信的时间长。不怎么去教会，他属灵程度不高，我也要顺服吗？这第一个挑战，我们先把这个挑战先把它弄下来哈。第二个，他让我干坏事，我也要顺服吗？他让我杀人，他让我做假账，他让我坑害别人，我也要顺服吗？你看，这都是这样的挑战，很厉害啊。第三个，他反对我信主，我也要顺服吗？第四个，他一点都不像个头，你让我怎么顺服的？第五，我已经很顺服了，他怎么还不改变？是不是这五个问题对每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非常要命的挑战？好了，我们现在一一的来看这些挑战。第一个，我们看挑战之一，我丈夫不信主或属灵程度不高，我也要顺服吗？大家注意，圣经给我们的命令，对吗？圣经命令我们怎么样的？妻子，你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他没有说，妻子们，你们要顺服你们信主的丈夫。妻子们，你们要顺服比你更加属灵的丈夫。圣经没这么说，圣经说做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对吗？好，而且你们知道这个彼得啊，彼得甚至这么说，彼得甚至已经把这个不信服道理的丈夫已经列上，他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二，你们做妻子的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虽然不听到，也可以。这正是因为看见你们有贞洁的。你们看保罗这个彼得已经怕你提出这个，已经告诉你了。你看，当你这个顺服自己的丈夫时，即使有不信从道理就是不信的丈夫，怎么办呢？他虽然不听到，他不来聚会，也不听你讲这个，对吗？但是他从什么能够看到基督的真理呢？是从你的身上，对吗？过去你不能忍耐，现在你能忍耐了。过去你动不动你跟他瞪眼睛。你告诉他，你跟怎么样，对吧？现在你开始以温柔的心去面对，你跟过去他讲简直不可能的，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对吧？只有圣灵的力量，因为他就会认为这个不可能人做的事情，圣灵把你改变了，所以他就会把你这个会信服你的。我有一次在讲道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妻子来做见证，她说我刚开始这个信主的时候，我丈夫就是反对我信主。到后来呢，这个我们这个妻子是一个台湾人，所以台湾的这个教会的领导人就告诉他，这个很属灵的一个领导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丈夫反对你来的话，你就不要来了。别人一听啊，怎么不要来了，对吧？他说好，你回去，弟兄姐妹能不能够去他的家里，把道送到他家里去，对吗？帮着他做一些家务啊，做一些事情。后来教会就是这样做的，这个妻子也回到家里，开始侍奉自己的丈夫，开始做一个非常非常贤德的妇人。有一次。这个丈夫的一个朋友来到他家，就向丈夫就是诉苦，就是我这个妻子呀，怎么跋扈，怎么厉害。他这个丈夫说，赶快让他跟我妻子去教会，去教会就好了。结果这个后来啊，这两对夫妇都信得住了，你听见没？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你不会因为你信主吧，告诉你不信主你下地狱。或者是啊，你这别人的丈夫都怎么样？你怎么你这个指责这种什么都没有用的，你越这样越把他弄，你都不行啊！哎呀，祖宗啊，你起来吧，你赶快，这都是越把他往这个往贬这个贬低他，他越来越不像男人，对吧？而是你有一个温柔顺服的心，像女人一样的，要学习很多女人的品格，因为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女人从小的时候都把你当男男女女一样养的，听懂吗？一样养的话，你的男性的，就是你这个从小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是个女人。对吧？你认为男女都一样，女人顶半边天，所以你很多要跟男人争高下，你开始性格越来越男性化。你知道这个社会上就是这样，这个男人和女人像磁铁一样的，阴性越阴，阳性越阳，这两个磁铁在一起怎么样？吸得很厉害的，对吧？阴不阴，阳不阳，这个磁铁就没有力量，对不对？现在我们中国就是这个情况，就是男人不像男人，女人不像女人，对吧？男人一个黏黏糊糊的，不敢出头，对吧？一说什么就哎呦。你去，我不行，你看这是男女人就说，哎呀，你不行，我来吧，对吧？好了，你这好，这个性格开始的异性化，对吧？女人越来越跋扈，越来越张扬，越来越指手画脚，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男人，你就是长得不像男人，对吗？ 但是男性化。男人呢，虽然有一个伟岸的外表，你看眼睛从脸部各方面都非常的懦弱，对吧？不像男人。这个时候这就家庭，这个你想这个我讲的男人女人，男性越像男人，女人像女人，这就是怎么样在一起怎么样，哇，很有吸引力，对吧？这男不男女不女就坏事了，对不对？所以就出现问题了。我们讲就是说，好，女人也开始，你开始回到家里开始学习女人那种温柔的性格。所以回到上帝创造女人是那种温柔的，打造这种温柔的品格。所以因为妻子的品行怎么样被感化回来了。你的男人如果没有阳刚之气，好，你现在开始学习阴柔之美，你老给他阴柔之美，你像个女人一样的。我告诉你很有意思的呀，我在一次讲道的时候，有一对夫妇跟我说，严老师呀，说你这个道我早听就好了。我说怎么？他说我这个刚结婚的时候，我妈妈跟我说，结了婚以后啊，遇到什么伤心事在你男人面前一个眼泪都不许掉，到外边哭够了回来以后告诉你接着跟他干，要不然要不然他老欺负你。所以说我就开始跟我的丈夫这样，那么他一到一个事我就开始跟他，我一定要战胜你不可。结果我丈夫的后来就有了一个情人在外面，对吧？但是我知道我的丈夫爱我比爱那个情人要过的，为什么呢？每当那个情人说的你跟你老婆离婚我跟你结婚，我的丈夫都想到大发雷霆，对吗？所以我一跟他说离婚的时候，我的丈夫也马上变得很软，他不愿意跟我离婚。但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老跟那个女人在一起。后来呢，这个有一次我们俩吵得太厉害了，我吵得实在受不了了，我在他面前哇我就大哭了。我刚一哭，我的丈夫还刚才跟我叉腰呢，一看我哭马上过来，你看你真是的，你看过来抱我。他当我丈夫一抱我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要的就是这个呀。但没有，对吧？所以等我缓过劲儿，我又开始跟他干。最后，那么这个丈夫就离开了这个妻子，对吗？他的丈夫说亲爱的，说的，因为我告诉他，你们俩必须在两个人家选择一个，在这个两个女人，你不能够这样做，对吗？因为他丈夫不信。最后，他丈夫选择的是谁？你们知道？选择的是后者，选择的是那个后来这个女人。这个女人跟我讲，哎呀，她如果找一个比我漂亮的，比我年轻的，比我能干的女人，我也觉得也心里也平衡啊。结果长相、体型、收入、聪明、学历都不如我，我就不服啊。我说你不服也没用，对吧？这个男人跟这个女人讲，就说的，亲爱的，说的，我离开你，你可以活得很好。但是那个女人跟我说，她离了我，她不能活。听懂吗？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女人。我离了你我不能活，我就靠你了。男人非常喜欢听这个的，你知道吗？非常喜欢听这个。好了，我们讲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开始回到家里，开始学习做女人的功课，以温柔，以女人的这个我们知道小的时候我们很少这方面的训练，现在开始怎么办呢？没办法，你必须要回到神的原则上来，开始锤炼一个女人的温柔的这种态度，以女人的方式。我跟大家说一个秘密，这是我们男人的秘密。女人的温柔是克男制胜的法宝，听到吗？女人的温柔是克男制胜的法宝。每当你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女人开始以温柔的心去面对的时候，你都会拉住你丈夫的心。但是你要以男人的方法去对待，你就坏事了。而且我们知道，越属灵的妻子就越知道这个顺服的功课的重要性。你不知道顺服的功课重要性，说明你的灵敏成长还不成熟。好了，第二我们讲的是，他让我干坏事我也要顺服嘛，对吧？这是很厉害的，对吧？你让我，有的人说，甚至说男的他让我杀人我也去干，我也顺服。大家注意，我做这个婚姻的工作到现在已经做了8年多了，我解决了我数不清的这个婚姻的状况啊，来找我咨询啊，我也帮他们解决。但是这8年当中直到现在为止，我没遇到一例夫妻关系的破裂是因为丈夫让妻子杀人的。那么说明什么呢？就是8年我没遇到一例，对吗？这个其实你会发现，这个关系的破裂都是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非原则的小事，不是因为。那么大家会说，袁老师可能不可能遇到这情况呢？可能，虽然我8年我没有遇到，我毕竟是才疏学浅，我经历也短，对不对？那么以后会不会遇到呢？弟兄姐妹们，你很可能遇到。当你学习要开始顺服你丈夫的时候，撒旦开始怎么样要试探你，对不对？他故意的让你的丈夫，你说我要顺服了，开始学习顺服功课了，好，撒旦让你的丈夫怎么样呢？这一定属于撒旦。如果你的丈夫让你杀人， 让你这个，对啊，让你杀人，让你做假账，让你欺骗政府，让你做这些事，这你就放心，毫无疑问，一定是出于谁？撒旦，撒旦，对不对？那这个情况下，大家注意，那我要顺服吗？对吗？大家注意，这问题不在这里，在什么呢？在于神会允许这样的试探临到你的，是不是？记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哥林多前书》10:9-13，一二，你们所遇到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路，叫你们能忍受。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试探，但是这个试探你也知道是魔鬼撒旦的做法，但是你要把这个顺服作为一个，你要是律法主义啊，我就顺服这样，我就你不让我顺服好，都顺服你，让我杀人，我给你杀人。你这不是爱他，对吧？他想杀你，杀了以后，你俩一块坐监牢，你一块这种，对吗？不是这样的。所以大家注意，这个爱是，还记不记得那个爱的九个果子？我们把这个经文打开，好吗？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
好，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是出于这些就是爱心来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圣灵的果子在做，圣灵带你做这事情的时候，这是没有律法的限制的。但我们常常是认为把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律法的时候，对大家注意，你不是爱心在里面，而律法在里面的时候就有问题，对吗？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律法主义什么样呢？是看到马路上，对吧，有一个孩子在马路中间玩，很快就要被汽车撞到了，但是这是红灯，对不对？我说红灯我不能违反律法，所以眼看着那个车把那孩子给压了，对吗？这是一种情况。再有一个呢，看着孩子在那玩，我明明我现在如果我过去的我是逆行，我是违反交通规则，我很可能被车要撞死的，对不对？我冲过去，我把这孩子，我违反律法，从行人来讲我是违反律法，我闯了红灯，而且我到了逆行的路上，对吧？我把这孩子救下来，也可能我违反律法，但是孩子救了，我可能会受重伤，你违反律法了，对不对？但是你们告诉我，哪一个是基督所喜爱的？是后者，对吧？所以说告诉你，这些爱是没有这个律法的限制的，对吧？就是出于爱的时候，今天上午我也讲了，对吧？我的妈妈告诉我说，那个饭我已经吃饱了，但是她说的是她是违反律法的，因为她在骗我，但是出于爱，听懂吗？所以我们讲的是，就是说当你遇到这样挑战的时候，你是出于爱心，而不是一个盲目的怎么样，我要遵守律法，我要是不是这样的，而是出于爱心的。你真正的出于爱心的话，听懂吗？是没有这个律法的限制。再有一个呢，就是说你祷告神，神告诉你这个试探无非是怎么样，人所能承受的。所以到时候你这么苦苦的求告，神啊，我怎么办？我怎么能够报他？我爱他，我救他，对吧？神必然会给你怎么样开一条路的。怎么给你开条路我不知道，那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阿们，听懂吗？所以你要去做这些事情。那么第三个，他反对我信主，我也要顺服吗？哦，这可是原则性问题了，对吗？有的丈夫不许丈夫妻子去参加聚会，不许你说基督，不许你念圣经，这个可是原则性问题了。大家注意，即使是原则性的问题，也是因为前期大量的非原则问题的积累而造成这种状况。所以很多的妻子是这样的，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的责任，就是我自己的没有好的行为，我信了主以后，好了，我就开始变成一种很极端的一种做法，比如说连家都不回了，或者每天就在教会什么都不管了。你知道我在外地讲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妻子跟我说，他妻子是一个童工，他跟我说，云老师，我就是这样的，我们家离教会步行15分钟，但是有年的夏天我在这搞这个圣经学习班，15天我没有回家，15分钟的路程，15天没有回家。等完了这个学习班，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我的一个这个5-6岁的女孩子在家里，爸爸妈妈，爸爸出去买菜去了。他说我回去一摸我们床上那个毛巾被啊，都硬了，毛巾被都硬了，听懂吗？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很多的妻子是这样，就你信了主以后，你一头扎进工作里面，对吧？你家也不要了，这个妈妈也不当了。我们一直在讲哪一个工作是更加重要的，做妻子，做做助手，做女人，做妈妈。你要把这个东西，你要把这个工作做好的基础上，因为上帝也告诉我们，因为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你不能够管理教会，对不对？你现在这家不管了，你现在管教会，这是不行的。很多人会把这个基督的话说，你们爱你的家人胜过爱我，你不配做我的门徒，把它作为一个这样做的一个原则，一个根据，那是一个错误的理解。因为耶稣在讲这个话的时候，他讲的是一个优先的次序，对吗？就是他不是说你爱我你就不能爱你的家人，而是说你爱你的家人不能够胜过爱我，因为你不爱基督你就不会爱你的家人，你只有跟基督建立好的关系，因为这个第一的关系，你才能够有捋顺第二关系，你学会了爱基督，你才能够通过基督的爱去面对你的其他的关系，夫妻的关系，父母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你才去这样的，对吗？我就是这样的，我不认基督的时候，我自己的夫妻关系，我的父子关系一塌糊涂，等我爱了基督以后，我知道这个东西，我才开始以基督的爱去面对他们，好了，关系全都缓和了。这是告诉你优先的次序，而不是告诉你爱基督就不能够爱你的家人，把这两个完全的对立起来，对吗？但是告诉你两个都面临一个选择，你要哪一个的时候，我们到这种情况了吗？两二者必须其一，全没到这种情况，没有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却舍弃了家庭去侍奉教会。耶稣说你们要像我爱教会那样的，圣经告诉我们，你要像我们要像基督爱教会那样的爱你的妻子，但是因为你不爱基督你就不会爱你的妻子，对吗？但是大家注意啊，我们基督没有说你们要爱教会胜过爱你的妻子，但因为教会不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这个概念，教会不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妻子，耶稣让我们像他爱他的妻子那样的爱我们自己的妻子，而没有说你们要爱我的妻子要胜过爱你们的妻子。好，对了，那么我们讲就是说，正是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开始大量的工时间精力，我们都去开始要去做事情，我们以为做更多的事情就会更加讨基督的喜悦，不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对吗？当有人问这个说怎么样才是做，我们看看这个经文啊，大家看看，约翰福音6章28到29节，我们看一下。
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
你看门徒不都以为耶稣啊，我行什么，就是我要做什么才能是做神的功呢？耶稣说的怎么样？信神所差来的，就是信基督，这就是做神的功，听见吗？你就是在做神的功。好了，你看到没？当我们认为我们一定要做什么东西才能够更加讨神的喜悦，才能够得救的话，那么我们常常是立功之法，对吗？不是立功之法。那么我跟大家姐妹就说，你信了主以后，不是给你家里一个消失的妻子，而是给家里一个改变的妻子，一个更加讨丈夫喜悦的妻子，对吗？你开始学会怎么去讨丈夫的喜悦。那么当你去以前啊，你可能是家里的头，现在你学会了，哦，我要做家里的助手，我开始去辅佐丈夫，我开始温柔，开始学习的好做一个好的妻子，好的母亲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以前做得好了，但是忽然你受的委屈反而要更多了，对吗？我认识一对夫妇也是这样的，原来妻子是丈夫的头，那么妻子接受基督以后，那么哎改变了，变成一个很温柔的妻子，开始学习这个了。我丈夫高兴极了，说你快去教会吧，你多去教会。结果丈夫妻子开始多去教会，去了一段时间以后，怎么样呢？变得越来越投入到教会工作，开始不顾家了。所以丈夫怎么样？一变改变过去的态度，开始你不能再去了，你再去这家就散了。对吧？不许你孩子，你看脏成这个样，也没有人开家长会，也没人去，开始指责。就妻子告诉说，妻子回到教会，跟教会众弟兄姐妹说，众弟兄说，跟他斗，我们要小心斗，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对吧？我们不能够听他的，这是撒旦的工作。好，鼓励妻子不理会丈夫的要求，开始一心在教会工作。后来丈夫开始到教会去找妻子，结果众弟兄姐妹竟然把妻子藏起来。你们想想，这是给基督做见证，是荣耀基督还是羞辱基督？这是羞辱基督。你看到没有？就是我们错误的观念，你认为这个做功课很重要，不是的，你不是立功之法，对吗？所以那就对。那么这个当他们问我的时候，他们说杨老师这怎么办，他说的，我说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说怎么办，我就告诉他把妻子送回去，对吗？最后然后怎么样呢？丈夫不让他来教会，我说不让他教会就不来教会，不要来。他说那怎么行？我说好了，就是你们去 你们把谁的东西能不能够送到他家里去，对不对？等到他这个丈夫走了，你们去帮着把屋子收拾干净，把饭做好，把孩子打理好了以后，我给你讲我们学到的东西，可以不可以？我们切切为这个女人祷告，对吧？你这样做，要你的目的是让丈夫看到信主了以后这个生命的变化。那么然后这个妻子呢，这个果然改变了，开始回到家里，开始做这个温柔的妻子了。就是忽然丈夫怎么样，丈夫因为一个是前面有生气，对吧？再一个呢，就是这个也会受摩尔萨德的这个挑动，会给他一些压力的，对吧？反而会变本加厉的开始啊，你越忍耐，我就越开始这个压迫你。如果你是好，你压迫我，你要这样跟他一斗的话，好，你又失败了，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我们要记住彼得前书2:20-21，一起来念，一二。
你们若因爱可以受责的，有忍耐，有什么可怕的？但你们
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你们蒙召为
子，
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
你
们留下榜样。
所以你一定是这样的，对吧？你不仅是，如果你要是因为犯罪受责的，你丈夫欺负你，那你没什么可夸的，你能忍耐，对不对？现在就是你回去要做好事，他还欺负你，他还这个可能还羞辱你，对吧？这个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能忍耐，对吧？你这个时候，这个、是基督所喜悦的，对吗？神可喜爱的，因为他说我呼召你。你蒙召，你没问什么，你蒙召就是为了要行善受苦，听懂吗？你就是为了行善受苦，因为基督就是基督，一点错事没有做过，他是无罪的，他做的全都是好事，然后人们却怎么样这么对待他，他却一句怨言没有，看到没有？所以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就为我们树立一个榜样，就告诉我们你要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就是基督的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明白？好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他一点都不像个头，让我怎么顺服他呢？大家注意，因为正因为他不像头，所以你所学习的是顺服的功课，对吧？如果他很像个头，他说话办事让你觉得佩服的五体投地，那是佩服，不是顺服。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夫妻关系里面，有的关系非常非常好的。我在最早的时候，最初期的时候，我听到的，因为我也受过一些这个，看到一些夫妻讲课，对吗？有的夫妻给我讲课的时候，他们讲得很好，丈夫妻子讲丈夫怎么好，怎么属灵，怎么照顾自己，丈夫一讲妻子怎么顺服，怎么好，他们讲得非常好极了。可是我听了以后，对我来说呢，我只觉得我被定罪，他们都好，我不好，对吗？他们从小就是这，可是我是从小受这么多伤害，我怎么办呢？我很困惑。这个培训对我来说给我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可是我觉得我到不了那去，因为我是这么一个丑陋的人，我怎么会到那里去呢？对，我到不了。但是当我们明白了这个我跟我的妻子，对吧？我们俩一边做这个工，一边做这个讲座，我们俩一边的争斗，一边的打，一边的学习，跌倒了爬起来，再爬起来。后来我发现大家都很喜欢听我们讲，为什么？他们喜欢听，不是听我们讲我多好他多好，而是讲我要知道你是怎么从那个泥潭里面爬出来的，我要看你怎么爬出来的，我就能爬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现在不管在泥潭里面多深了，爬出来，听吗？爬出来，大家要看你怎么爬出来的，所以我才能够效仿你的榜样。就是你不是要当你的，如果你的，我刚刚讲就是这个丈夫，他讲丈夫多么属灵多么好，对不对？那么现在我明白了，原来你丈夫那么属灵那么的好，你没有学习顺服的功课，你只是怎么样？你很佩服他。对吧？他做什么你觉得哎呀真好真棒，你很高级，心甘情愿的去服从他的领导，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的。我们就想学的就是那个丈夫很不好，那个丈夫很不属灵，那个丈夫很不配做领导，但是你这个属灵的妻子，你这个很棒的妻子是怎么样顺服这个不值得顺服的丈夫的。阿们。所以这个东西是对我们是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要学习这个功课，对吧？我怎么学习这个功课？所以你现在学的不是佩服，听懂吗？如果你丈夫的棒你是佩服，现在你学的是要顺服。阿们。好，而且我们没有一个丈夫生来就是一个好领导的，没有一个丈夫生来就是好领导，对吧？也可能他爸爸是很好领导，从小培养他，所以一来可能是的，但是这样是非常少数的。大家注意，绝大多数丈夫不是生来就是好领导，对吧？因为我们的家就好像一个航船一样，当我们的丈夫在父母家生活的时候，他们家这个航船的船长是谁呢？他的爸爸，他只是一个船员。 等他长大了之后，他开始有了自己的家庭婚姻了，他开始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了，他来到一个新的船上，告诉我谁是船长。按照圣经的原则，丈夫当船长，妻子呢，妻子就是丈夫的助手、大副、舵手、轮机长，是这个工作，是丈夫是船长的密切的助手、帮助者。好了，丈夫从一个船员变成了船长，所以都是这样的啊。当船长好，头一次当船长都是跃跃欲试，往船台上一站，发布第一道命令，全体注意起锚，全速前进。话音未落，后边一个大副说，哎呦，别这么一出来就是啊，冒冒失失的走这么快干什么，对吗？慢点走，你看前面又是礁石又是险滩，慢点走，没有这么快，一开始这么快的。丈夫回头一看是自己的大副，对吗？觉得有道理，好，修改自己的命令，慢速前进。忽然看到前面一个礁石，丈夫说，注意前面发现礁石，左满舵绕过礁石。话音未落，大副又说，哎呦，就这么一个小礁石，就走满舵，哪至于啊，左舵30一定能过去。真的吗？你试试，我敢给你打赌，你试试。好了，那修改命令，左舵30绕过礁石啊，这个船紧擦着礁石绕过去了。你看后边大副很高兴，前面船长有点沮丧，对不对？前面发现险滩，这个丈夫说的，前面发现险滩怎么办？大家注意，你告诉我这个船长，当大风大浪来的时候，你能够期盼着他往这一站，大家听我的命令，对吧？全速前进，冲过这个狂风去，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的，对吧？他已经腿肚子怎么样，吓得发抖。我们讲就是什么，就是我可以把我所看的东西我都告诉船长，船长发现浅滩，船长发现什么东西，对吧？船长可能可以和你有商量，你可以甚至跟船长争论，但是最后船长一旦说下命令，后边必须怎么样，全力以赴的支持。你知道这个没有一个船长生来就是成熟的船长，他都是经过怎么样一次性的失败。今天搁浅了，明天打掉了一个桨叶，对吗？后天穿了一个洞，都有可能的。但是正是因为在这些很多的失败上，船长开始变得怎么样，变得非常的果断，非常，因为他知道我说左满舵，后边一定左满舵，不会说我说左满舵后边来个左舵30，对吧？我说全速，他飞了慢速，他不会，他对他的命令完全没有把握，那么他就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好的船长。现在今天我会，大家有的姐妹会结合自己的情况想到，哦，我的丈夫就是一个这个唯唯诺诺的一个不是船长。好了，现在你开始，因为你给他50%的权利，他就承担50%的责任，你给他全部的这个权利，他就承担全部的责任。大家注意，所以神让男人做这个家庭的 manager， 就是经理、修理看守。然后我开始拥立丈夫为头，我开始学习顺服的工作，是心里很痛苦的，这个痛苦所以是顺服，对吗？好，开始造就他，你说我听你的，对吗？但是不是这样的，你说吧，怎么办？你说我听你的，你这不是，你这是给船长来下马威啊，对不对？你要用你的全部的对不对？你幸灾乐祸，看你怎么办，对吧？你过去不行，现在我看你我要证明你不行，我证明你失败，还要我来接替，那你还是这样，对吧？不是的，你要心服口服的退居二线，把它推上去，把这个刺心都对，记住人字，左边一撇是男人，右边一捺是女人。这样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丈夫开始走向成熟。所以婚姻以后，大家注意，也可能你结婚的时候，这个妻子是国家里的老大，你习惯于掌控，你觉得什么事都我说了算，我都能够弄得很好。好，这个丈夫很可能过去他就是一个老小，他惦记着娶一个妈回来，对吧？你还得给我做饭，你给我烫衣服，你给我准备，你都给我准备好了，来了依赖还这样做，对吧？他有这种依赖思想。当一个人你说吧，我听你的，你会发现这个人不会，过去啊，越没有责任，男人越是这样的。哎，要不能这么办？要不能这么着？他一会儿一个主意，对吧？颠三倒四，没有主意，他不负责任，因为反正我说话也不当数，我就说呗，是不是？越说话不当数的，他越说呗。当你别人你说怎么办，我听你的，你会发现这人怎么办？马上就不说话了，你是不是？你发现为什么？我把责任给你了以后，你就不说话了，为什么？我知道我这一说话就要承担责任，你这个责任感就是这么训练出来的，你知道吗？你要让他承担责任，我听你的，而且你失败了，我说没关系，就像船长没关系，我听你的，哎，好了，这样的话，这个船长慢慢的就从一个啊很有依赖性、没有责任感、很懦弱的开始出头。大家注意。男人一定要出头。我们在前面讲，如果你的丈夫不愿意出头、不敢出头、害怕出头、不能出头，这个妻子你绝不能说你不能出头，我来出头，不行的。你要按照神的律例，你不能出头， 我扶持你，我帮助你，我挑战你，我激励你，你必须出头，因为你是男人。